阿们，请坐，请翻开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在这个季节又来到了降临期的时段。那降临期指的是在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我们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二个主日。我们在降临期，今年的2019年的降临期，我们是以马太福音，也就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作为我们的降临期的信息。上一周我们讲到了马太所写的家谱，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我们今天要来看马太所记录的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一同来用心聆听上帝的话语向我们宣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儿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到这儿。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安卧在玛利亚的怀中。每当到了圣诞节期间，在美国我们总是能听到许许多多圣诞的歌曲。刚才我读的这一节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唱的一个很有名的圣诞歌曲《适合婴孩》。这些圣诞的歌曲里面都在讲述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因为这个婴孩的降生，每年在这个节期的时间，人们与家人团聚，欢笑、喜乐、祥和，彼此馈赠礼物。但是到底这位婴孩是谁？他的降生到底与你与我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在美国，在这种西方文化受基督教影响千百年的文化里面，圣诞节似乎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在中国也是如此，我们把圣诞节当作是一个就是全世界人大家都过的节日，但是我们并没有仔细的去想圣诞节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时间去庆祝一个2000多年前在巴勒斯坦地区降生的一个小孩，到底与我们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关系？今天许多西方人认为，包括很多东方人同样认为，这位婴孩耶稣的降生只是一种象征，甚至他不一定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但是这个单纯无邪的一个婴儿的这个形象象征着人性的良善、和睦、祥和。而基督教的圣诞节就是每年提醒我们，要让我们像耶稣一样，让我们与人为善，让我们善待他人，与人和睦相处，然后经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好。好像这就是圣诞节所传递的信息。可是这是否是马太所记录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呢？是否这是马太所记录耶稣基督降生他要传达的信息呢？那今天让我们一同来仔细的来看一看，到底圣经是怎么说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要看两点，第一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实，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实，第二点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含义。首先对于马太来说，耶稣的降生 并不是我们平时哄小孩睡觉所讲的神话故事，对吧？而是真实发生在历史上的事实。对于他当时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马太都没有花任何的笔墨去维护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这是在第一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啊，没有人怀疑这一点。我们知道耶稣的母亲是谁，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我们知道他的弟兄姐妹是谁，我们知道他的门徒是谁，我们知道本丢比拉多是谁。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每次宣告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宣告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我们接下来说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你会很奇怪，你说为什么我们宣告普世的大公信仰里面要提一个人叫做本丢比拉多？你信本丢比拉多什么？我们把他的名字记录在使徒信经里面，就是表明我们的信仰是扎根在历史上的。本丢比拉多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是当时罗马的巡抚，是他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学术界，在整个历史 学界，没有人否认耶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马太根本没有花时间去辩护这一点，甚至包括不信耶稣的犹太人都知道耶稣是真实存在的。那马太直接奔入主题，在第十八节他说耶稣基督降世的事就记在下面。马太接下来讲述耶稣降生的过程，他首先说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当时已经许配给了约瑟。每次到圣诞节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从路加福音去讲述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路加记载的事情更多啊，所以讲的东西可以更丰富一点。那马太讲述的故事很简单，马太跟路加的记述有一点区别。那路加的记叙是以玛利亚的角度来讲的，所以你看到路加所记叙的福音书里面，他讲到玛利亚跟他的亲戚伊丽莎白去探望他的亲戚伊丽莎白，然后讲述了玛利亚在怀孕之前有天使向她显现，这些都是玛利亚知道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知道路加当时采访了玛利亚，对她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报道，所以他讲述了很多玛利亚知道的事情。那马太是从约瑟的角度来讲，所以你看到马太提到了约瑟做梦，提到了约瑟他的心理活动。那很可能在路加采访玛利亚的时候约瑟已经去世了，所以路加没有机会访问这个约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马太所讲的这个他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许配这个事情啊，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这个传统，对吧？把某一个人许配给另外一个人，这个许配跟今天所谓的订婚有点类似。在你许配给一个人，到你最后跟他结婚之间，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大概有一年左右的时间。那这一年的时间是给丈夫时间去盖一个新的房子啊，盖一个新房，对吧？然后他把新房盖好了之后就来迎娶他的老婆。那许配之后，女孩也就是这个未婚妻，她仍旧住在自己的娘家，还跟她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等候她的丈夫，她的未婚夫来迎娶她。那一般女孩子到什么年龄可以出嫁呢？就是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这是为什么我们由此可以推断玛利亚当时的年龄大概只有12-13岁左右啊，那是她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她就准，这是古代的一个传统，就准备开始你可以嫁人了。那约瑟的年龄可能会更大一些，这也是为什么约瑟会死得更早一些。那当时的许配和我们今天所谓的订婚虽然很相似，但是比今天的订婚严肃得多。 也就是今天你订婚了，好吧，我明天不爽了，我就跟你拜拜了，对吧？但是在当时，第一世纪犹太人订婚，如果你想要毁掉这个订婚的约定的话，你需要写一份正式的，按照摩西律法写一份休书才能够取消订婚。这也是为什么约瑟在这里面在挣扎，对吧？如果说啊，好吧，反正我们只是订婚而已，如果他们没有这么严肃的对待这件事情，约瑟就一走了之就好了。但是约瑟不可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婚姻是很严肃的。而正是在这个已经许配尚未迎娶的这个时间段，玛利亚竟然怀孕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玛利亚肯定在这个期间出轨了，做了很羞耻的事情，所以约瑟要休了她。没有人相信她是从，没有人会听到一个女孩这个怀孕的时候第一想到的是，哦，她是从圣灵怀孕，没有人会这样想。所有人都会觉得她一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而这也恰恰正是约瑟的反应。马太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细节，但是我们可以凭着人的常理来揣测，来推测，猜测一下，想象一下一个男人在发现自己的未婚妻有了身孕的时候，他会是什么反应？他会觉得，哇，我的未婚妻被圣灵感孕了。不会的，他会感到很焦虑，他会感到很愤怒，他会感到很崩溃，对不对？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未婚妻，我所爱的，我要迎娶的，我为他盖了一个新房，我马上就要迎娶他来了，他怎么背着我做这样的事情？而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玛利亚真的是从圣灵感孕而怀的孕，他会怎么样？他也会很焦急，他就会想着跟约瑟解释，对不对？约瑟，你不要瞎想，我是从圣灵感孕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当约瑟听到玛利亚向他解释这一点的时候，约瑟会怎么想？你可以找一个更好的理由吗？有谁会相信这个？这简直太荒唐了。你可以编一个更好的谎言吗？太可笑了，人怎么可能会从圣灵感孕怀孕？的确，没有一个正常人会相信。因此约瑟下定决心要休了玛利亚。但是圣经说他是个义人，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诚义的人，只是在他是一个好的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常约瑟有100%的权利把玛利亚带到会堂去当众的羞辱他，甚至他可以按照摩西律法要求用石头打死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爱玛利亚，他不想公开的羞辱他，所以他决定私下给他一封休书，把他休掉，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你们知道，在19世纪，在德国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运动，叫做自由派神学的运动。那自由派的神学的运动是受了启蒙运动的影响，他们不相信超自然的神迹的发生在历史上，他们以一个纯粹的自然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圣经当中的各样的记录，所以他们不肯相信有童贞女怀孕这样的事情，不肯相信有圣灵感孕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耶稣的由童贞女所生这样的教义在19世纪受到了非常多的攻击，人们不能够相信处女怎么会怀孕，也不相信所谓的圣灵感孕。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看马太的记录，我们会发现，不用说这些相信科学的现代人，就连当时的约瑟他也很难以相信，他也无法相信这是事实。所以马太的记录是非常符合非常合理的，是非常符合历史事实的。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约瑟心力交瘁。在第20节，马太只是一笔带过，他说约瑟正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那这个词所表明的就是约瑟翻来覆去的在想这个事情，他辗转反侧，想不通，想不明白，他无法能相信玛利亚所说的是事实，他在反复掂量他所听到的证词和证据。要么玛利亚在说谎，可是玛利亚看起来很诚恳， 要么难道说玛利亚所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这样超自然的事情发生吗？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有这样超自然的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的含义和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或许当你今天听到马太所讲的这段故事，也许你也在思考这些问题，或许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但是今天你听到了马太的记录，你的思想也在挣扎。对于当时的约瑟来说，这个问题与他息息相关，这关系到他的婚姻，这关系到他的家庭，这关系到他的名誉，这关系到他的整个家族的在人面前的这样的形象。然而这件事件背后真正的含义要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利益。这个事件背后关系到的是全人类，关系到的是上帝整个的救赎计划。而就在这个时候，约瑟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他太累了，可能想到半夜两点啊，算了，想不明白睡吧。而就在这场睡梦中，他得到了对这个超自然事件的超自然的解释。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耶稣基督降世的含义。约瑟的头脑靠自己没有办法想明白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去相信玛利亚所做的见证，玛利亚的解释，他必须透过一个超自然的解释才能够转变他的思想。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经历到的，凭着我们自己自然的头脑，我们没有人相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必须是上帝亲自来转变我们的头脑，改变我们的思想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接受。我们的心原来是闭塞的，其实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开放的，我们的心是闭塞的，我们不可能接受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只有当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打开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才是开放的，我们才能够接受这样超自然的事件。这个时候天使在梦中向约瑟显现，你看到20节，天使对约瑟说什么？天使对约瑟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那天使对约瑟的这个称呼很重要，他称约瑟是大卫的子孙。这个称谓表明，尽管约瑟，你还记得约瑟是干嘛的吗？约瑟的工作是什么？约瑟的工作是一个木匠，对不对？是一个很平凡的工作，是一个很卑贱的工作，并不会赚什么大钱，对吧？比起希律王来说，他的工作太平凡了。但是尽管约瑟是一个平凡的木匠，天使对他的称呼提醒他，他是属于君王的派系，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弥赛亚的家族。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什么呢？在当时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很多人都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家族已经没落了，如今坐在大卫宝座上的是罗马扶持的傀儡政府，是那个邪恶的希律王。但是天使提醒他，尽管大卫的家族如今看起来如此的衰残，但是上帝依旧记得他对大卫的应许，你是大卫的子孙，他要将耶西那个被砍断的残根上重新生出一只嫩枝，这只嫩枝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篷。而这不仅是他提醒约瑟的这个，他是大卫的派系，他是弥赛亚的家族，这也意味着约瑟不可以休了玛利亚。因为试想一下，如果约瑟真的把玛利亚休了，而玛利亚所生的婴孩就是耶稣，那么玛利亚生下来的这个婴孩耶稣就失去了继承大卫王位的合法的依据。因为你们看到马太在前面在继续 这个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他归宿耶稣的这个君王的合法身份是归在约瑟身上的，而不是玛利亚身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约瑟真的把玛利亚休了，即便耶稣是圣灵感孕了玛利亚，即便是他超自然的怀孕并且降生，但是在上帝的律法面前，这位耶稣依旧没有继承大卫王位的合法依据，他依旧做不了弥赛亚。所以因此天使称呼约瑟的方式非常重要。天使是在告诉约瑟说，约瑟，我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我知道你所处的处境，我知道你的焦虑，我知道你的失落，我知道你的沮丧，我知道你的恐惧，但是不要陷在自己的境况里，你要回到上帝的故事里来，你要记得上帝的应许，你要在上帝的故事当中找到你的盼望和喜乐。而这也是我们今天我们自己所必须做到的。不是说信耶稣，不是说上帝进到我的生命里，然后这个扮演我的人生故事当中的一个配角，好吧？我要成功，我要喜乐，我要平安，所以上帝进入到我的人生当中来帮助我达到这一切。不，马太所记录的故事告诉我们，是我们进入到上帝的故事里，是我们进入到上帝那个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稣基督所向人类宣告的他的拯救的应许，并且在基督里真正实现这个应许。他要把我们带入到他自己的故事里，他在整个人类历史舞台上上演的救赎大戏，是他是这个历史的主角，而不是我们。所以天使的话，约瑟也告诉我们，这个婴孩降生的意义无异于上帝新的创世纪。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讲家谱的时候有提到，但是同样的，今天在十八节，马太再一次的重复这样的一个词，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事。降生的事这个词，同样是用的家谱的这个词。所以马太很有意识的把耶稣的降生和创世纪的记录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看路加的平行的记录，路加记录里面，我刚才提到路加更多的是从玛利亚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那你还记得当时天使向玛利亚显现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35节，你可以看到那里面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从第30节开始，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然后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儿呢？第35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所以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在第35节，天使回答玛利亚的话，他说，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这个词同样的使我们想到了创世纪当中的圣灵的工作。正如在创世之始，圣灵荫蔽了混沌的宇宙，圣灵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宇宙原来是空虚混沌的，但是圣灵荫蔽了，像一只雄鹰一样盘旋在这个混沌的宇宙当中，叫那个本来没有生命可能的空虚混沌生发出生命来。同样的，在这个新的创世纪当中，圣灵也荫蔽了玛利亚的身体，叫那个本来没有生命可能的空虚混沌的子宫产生新的生命。圣灵感孕的确就如同起初上帝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一样，的确圣灵感孕的事情不会天天发生，就像不会天天发生一个新的宇宙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把创世纪创造宇宙这个事件放到实验室里重新来检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一样，因为那是一个历史上独一出现的事件，它不会再重复出现。但是今天几乎所有的科学家都承认宇宙是从无到有产生的，所以同样的，创造是独特的历史事件，圣灵感孕也是独特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办法把圣灵感孕这个事件再放到实验室里面重新检验一下，看看是不是可能发生。而耶稣是由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基督教核心的教义。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基督教的信仰是历史性的，基督教信仰是扎根在历史事件上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些哲学的原则，不是一些我们能够靠理性思辨能够考虑明白的。也就是说，基督教归根到底不是一个理性主义的宗教，基督教是奥秘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的核心的教义都是奥秘，是人的理性所没有办法明白的，从无到有创造宇宙万物，这是一个奥秘，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明白。圣灵感孕玛利亚，童贞女玛利亚生子，这是一个奥秘，我们理性想不明白。但是我们在使徒信经里这样宣告，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被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不是神话故事，这是历史事件，这是一次超自然的历史事件，连约瑟都难以相信，但这是真的，因为这是上帝新创造的开始。然后接下来回到马太福音，天使继续说到，对约瑟说，他说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起名字是非常重要的。还记得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起名字的活动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亚当的时候。亚当最开始，上帝把所有的动物都叫到亚当面前，然后看亚当叫他们什么名字。所以起名字这件事情在基督教里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人执行他的权柄的时候。当你称给一个东西取名字的时候，你是有对他绝对的主权、绝对的权威，你可以管他叫任何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把约瑟和玛利亚给自己孩子取名字的权利夺走了。上帝说，这个孩子的名字不是你来定的，因为这个孩子是圣灵感孕，他的名字是我来定的，他要叫耶稣。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耶和华拯救。那天使在告诉约瑟，借着给这个孩子起名字并且解释这个名字，天使在告诉他，这位被圣灵感孕的婴孩降生的使命是为了要完成上帝拯救的工作。所以新创造，上帝的新创造和上帝的拯救的工作是有机的联合在一起的。新创造的工作是借着拯救带来的。那什么是拯救？什么是救主？什么是救赎？当我们说我们去救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在表达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去救一个人？当这个人处在危险当中的时候，对不对？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说我来救你，你说你搞什么？我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来救我？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救一个人的时候，说明他处在危险当中，而且说明他处在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的危险当中，所以他需要另外的一个人来拯救他。你困在一个电梯里面，这个电梯失控了，让门关起来了，你按什么按钮都打不开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电梯以外，电梯外面的人来救你，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天使所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的文化把救赎的观念给滥用掉了。今天人们用救赎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往往指的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摆脱了过去生活当中某种心理阴影、某种内疚感、某种罪恶感，可能你之前被虐待过或者是被压迫过等等这样的经历，然后你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把这些心理阴影把它消除掉了，所以你获得了救赎，最终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和安宁。但是这并不是圣经所谈的救赎，并不是圣经所谈的拯救。圣经的话非常的明显，全人类都陷在了一个危机当中，全人类包括你我都陷入到这样的危险当中。我们就像在那个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的人一样，我们陷在了罪当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人类社会当中所定义的民事罪或者刑事罪，这些罪是由人类法律制裁来决定的，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罪。圣经当中所说的罪是指的是我们除了人类社会所定义的法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法律，这个法律是人类社会所有法律的基础。我相信在座的有之前从事法律工作的，你们都知道我们制定法律的最基础是什么，我们叫做自然法。自然法，自然法是什么意思呢？自然法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普世的价值，你不可以去伤害其他的人，你不可以去偷属于其他人的财产，你不可以去侵犯其他人的身体，你不可以犯奸淫，婚姻是神圣的，你不可以侵犯其他人的妻子等等等等，这是很基本的概念，是全世界所有的社会所有的人都明白的。那这是什么？这是上帝所定的律法。自然法的背后是上帝的律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全人类的所有的社会都是有道德性的。所以圣经当中所说的罪指的是我们违背了上帝绝对公义圣洁的法律，我们在上帝面前是有罪的。因为上帝的法律不仅仅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那人类的法律只能约束我们外在的行为，对不对？你不能去抢这个人，对吧？但是呢，人类看到你的内心呢，不能。为什么这个人会去抢另外一个人？因为他内心当中有贪欲，他想要获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但是人类的法律没有办法制裁，你说我看到对门那个法拉利不错，对吧？我心中产生了贪欲，但是你制裁不了我，因为我没有做出任何的外在的行为。但是在上帝的法律面前，上帝是看人的内心，而不只是看人的外表。所以当我们心当中产生了各样的罪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我们已经是有罪的。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降世的原因和意义，他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不仅包括我们外在行为，也包括我们内心当中的罪。上帝的律法的要求，耶稣基督亲自总结出来，他说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去爱创造主上帝，并且同样的，因为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也爱我们身边的邻舍如同自己。有人说基督教是讲爱的，没错，基督教的确是讲爱的，不过这爱只是律法而已，这爱的要求是完美的。爱的律法要求我们完全的公义、善良、圣洁，如同上帝一样。所以这爱的律法对于罪人来说是定我们罪的，是使我们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爱的要求。很多人说基督教的上帝不公平，信他的就上天堂，不信他的就下地狱。不是这样的，上帝很公平，上帝不需要你去信他，上帝不需要我去信他，他是最公正的审判官， 他会按照每个人所配得的来审判。所以就算他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灭亡，使每一个人都因着自己的罪而被定罪，他也没有什么不公义的地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不欠任何人的债，他不需要拯救任何人。然而这正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尽管如此，他竟然派他的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去为那些本来该死的罪人而死，叫一切投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才是最应该令我们惊讶的。所以天使说，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换句话说，那些属于耶稣的人，他们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都是罪人。今天在座的，如果你今天是信耶稣的，你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因为你和其他人一样都是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所有人的结局都是接受上帝公正的审判。但是天使接下来说，这一切的事成就，第23节第22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你说等一下，哎，不对，这个圣经写错了，耶稣不是叫耶稣吗？怎么耶稣换名字了，叫以马内利了呢？是这样，以马内利，你看，为了马太，为了他的读者不明白，他把它翻译出来了。他说以马内利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是一个称号，这是不是他的人类的名字。这位婴孩降生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的名字。我们刚才提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几层的含义，对吧？耶稣基督降生是带来新的，基督的降生是带来拯救。那这里面天使继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意味着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那这句话是谁说的？最开始是谁说的？这句话是耶稣降生前700年前一位先知叫做以赛亚。以赛亚在耶稣降生前700年写下了这样的话，但是700年过去了，这句话没有实现。在这700年当中，有人期盼等候以马内利的降生，但是他们没有等到。然而这漫长的等待看似毫无盼望，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他的应许，他从来都是信实的。这句话描述了这个婴孩的身份，他是谁？这句话说他是上帝自己。这个婴孩降生代表着上帝来到人间与人同在，所以这个婴孩竟然是上帝自己。他的降生标志着上帝与他子民同在的开始，所以这是一个头脑没有办法想明白的事情。这也是我说基督教的核心的奥秘之一，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既是上帝又是人。这个婴孩，看到最近我们有一些新生儿，那你看到一个婴孩的时候，他在干嘛？他在哭啊，他在啼哭，他的哭在表明他的无助，他需要的温暖。他是一个无助的人，他还需要玛利亚把他抱在怀中为他取暖，他还需要玛利亚的乳汁来喂养他成长，他还需要约瑟替他换尿布。他看起来那么平凡普通，他的脸上没有发出光来，尽管有些圣诞的圣诗会这样唱，但是他的脸上没有发出光来。他是一位平凡的婴孩，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婴孩的时候，你竟然想象到这个婴孩就是上帝自己。在耶稣还在被约瑟换尿布的时候，耶稣还在统管着这个宇宙的运转。你能够想象到这是多么大的奥秘？这是深不可测的奥秘，有谁的智慧能够明白这一切？所以保罗感叹到，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的显现。 因此普世大公的基督教会宣告这个奥秘的信仰，说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然而以马内利这句话不仅描述了耶稣的身份，他也描述了耶稣的工作，也就是耶稣的降生所实现的，就是他使得上帝与罪人和好，使我们借着他的血的遮盖免去了上帝的愤怒，借着他的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被上帝接纳得称为义，从此我们在上帝面前不再是他的仇敌，而借着耶稣基督与上帝和好，也借着他以上帝为乐。在基督里，那位威严的如同烈火的上帝亲自降卑俯就谦卑，与人相近，与人同住。所以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实现这个应许到最完全的地步，就是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当中所描述的，他说看哪，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亲自擦去他们眼中一切的泪水。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让我们一同思想这位玛利亚怀中的婴孩，他到底是谁？他与你与我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他是不是只是一个和平的象征？还是他真的如同马太所记录的圣经所说的，是那位从天而降拯救我们的救主？但愿我们今天不要刚硬着心抵挡他，而谦卑地来到他的面前，来迎接他，欢迎我们的救主降临。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谦卑我们自己的心，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在纪念救主耶稣基督降来的时候，我们思想这个人的理性和思想没有办法测度的奥秘，就是人在肉身当，就是神在肉身当中的显现，就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成为人来拯救人。主要我们愿意把心敞开，我们愿意，虽然我们的头脑没有办法明白这一切的奥秘，但是我们的心敞开，愿意接受。愿你自己在这样的时刻得到荣耀，也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平安和盼望。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他的名，阿门。